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先看大卫家里的情形哈。大卫他家里所得到的这所有的这个状况，那么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的第三节，次子基利亚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盖所生的，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玛的女儿玛加所生的。好，就是这里大卫哈有好几个孩子哈，后面还有一些第四子哈，第四节亚多尼亚是哈吉多生的，然后五子六子哈，这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生的。在希伯伦，就是大卫只做犹大家王的时候，神让他生养众多。好，这有几件事我们需要说明一下。第一个事情就是说，生了这些孩子哈，是一个祝福，我们必须说是一个祝福。但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当然知道大卫也违反了上帝的话哈。这个生命记第十七章十七节说到君王哈，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啊。生命记第十七章十七节，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心偏邪。那不仅是女人、金钱都不要为自己积蓄，君王是要为了服务百姓的，服务上帝的。那不只是君王，事实上我们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，神是要一夫一妻的。只是我们承认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么神容许了这些君王的这些情形哈。那尤其是在做对比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确让大卫有很多的祝福哈。各位你也记得诗篇里面讲到说，儿女哈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。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儿女一定要那么多哈，我们今天属灵的儿女能多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那就最有福了。亚伯拉罕儿子其实神所算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以撒，可是他属灵的儿女比天上的星还多，地上的尘沙还多。我们总是看重属灵的，不是说物质的今生的不看重，但是呢，我们真是心中有主，灵里有主，其他这些祝福真是神要给我们什么，我们就欢欢喜喜享受哈。我刚刚引的经文是诗篇127篇啊，我们很熟悉，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的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然后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啊。然后这些少年人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。好，127篇其实跟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来看。神的确给了大卫很多妻子，很多儿女，我们说了不应该多妻，但是神在那个时候也宽容，甚至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显出神祝福大卫，让他有很多的孩子，所以就有这样的写法。可是注意啊，建造是神建造的，当然我们也要勤快啊，因为我们还是要建造，只是是神帮助我们建造才有用，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建造，建造了以后还要看守啊。事业创业维艰，守成也不容易啊。家庭创立一个家庭不容易，要维护一个家庭又何尝容易呢？我们不是都知道吗？维护一个家庭多难，甚至比谈恋爱要追到对方还困难，非常困难。所以我们在得到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之前之中之后，都要更加信靠上帝。各位，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耶，神给你的东西神也可以把它再夺走。神对扫罗就说过这话，我会把给你的国从你手中夺走，给一个更好的人。 迦南人，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，迦南人拜偶像，所以那个土地从他们手中夺走给了以色列，以色列拜偶像也把以色列夺走再给其他的人。这个世界上所罗门的金子跟所罗门金子一样，给了所罗门也可以从所罗门那里夺走再给巴比伦人，给亚述人，然后再给别人。有人说金子都是一代一代的帮人家看看而已，都没有用，你在替不同的人在看东西而已。也有人说这笑话，也不是全然笑话。哎呀，做妈妈的你干嘛抱你的儿子抱那么紧呢？都是人家的丈夫了。做爸爸抱女儿抱那么紧干嘛？都是人家的太太了，抱别人的丈夫和妻子，这当然是笑话了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啊，连儿女也会离开的。但是如果你是信靠主的，就没有离开。我们会说，哎呀，如果是真的是女儿嫁了一个好丈夫，你不是少一个女儿，你多一个半子啊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你儿子娶一个好媳妇，你不是少一个儿子，你多一个女儿了。在这种情形不是很多，我们也不是为了这些才敬畏上帝，但我们真的知道，各位，神给我们一切金钱、美丽、儿女，连我们自己的东西，我们的聪明能干，通通可以是一个害人的东西，也可以是个助人的东西。我们刚刚不讲了，亚撒黑腿跑得那么快，害他送命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几个上帝给大卫的儿女。好啊，很好啊。但是上帝给大卫的儿女和妻子怎么样？第一个儿子暗嫩呢？暗嫩就是强奸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啊。这个儿子给了大卫极大的痛苦。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快乐不快乐？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这样？为什么暗嫩会这样？其实也是大卫的错，就大卫自己有一个坏榜样，从他勾引了拔示巴，杀了乌利亚以后，他们宫廷里就越来越糟糕。这是上帝给的，这是上帝赐的，可以非常快乐的。这个长子不知道给大卫多少快乐，后来又给大卫多少痛苦，后来他也被杀掉了。基利亚我们不太清楚，没有多记载。亚沙龙第三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杀了自己的哥哥，就是他杀了暗嫩，也要杀自己的爸爸，就是要杀大卫。这是儿子哎，各位，是上帝给的，是上帝的祝福哎，是大卫家日渐强盛。强盛能不能继续成为一个好的强盛，也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了。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神给的这些儿女，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从第三节开始的这些儿女，神给的这些儿女能够叫大卫安然睡觉吗？各位，你的儿女叫你安然睡觉吗？哎呀，我们不都经过多少个不能睡觉的晚上，都是因为儿女啊，甚至现在是孙子孙女了。上帝给的都美好，但是你要他继续美好，越来越美好，你得不断的在主手中。就算我们在主手中也可能有一些变化，但是我们不要灰心，也不要丧气，也不要，更不要抱怨，更不要气上帝。我们就感谢主的带领，继续学习往前面走。这个亚沙龙哈，其实大卫的，因为大卫哈自己是那么优秀，然后你看嘛，国王的太太，他选妃子都选最漂亮的嘛，最棒的嘛，所以他的儿子也都是非常优秀，很聪明。我们知道当然是所罗门呐、啊，可是亚沙龙哈，在撒母耳记下后面讲到说，全以色列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么俊美的，从头顶到脚掌，没有一丝瑕疵。亚沙龙又俊美，又聪明，也有正义感，可是他的正义感和聪明到最后就害了他，因为他就是抱怨他爸爸没有主持正义，然后他就自己拿起刀来报仇了，结果到最后要杀爸爸，最后死得很惨。这都是上帝所爱的，上帝所给的，但是真的好不好，是不是继续好，我们得继续持守，否则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。丑小鸭可以变成天鹅， 天鹅可以重新变成丑小鸭，你我都是一样。上帝给大卫家越来越兴旺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有哪一个父亲像大卫这么痛苦。各位，大卫有三个儿子死掉，一个暗嫩，一个亚沙龙，一个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儿子。一个父亲死三个儿子，这都是他犯罪的结果。那不过神对大卫的祝福，我们现在还是看这里主要是在讲神对大卫的祝福啊。这个祝福啊，你看到他在逃难的时候神给的，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不断逃难的时候，神其实有给很多的祝福，包括这个他怎么会到基述王那里娶了玛加呢？原来在撒母耳记上27章第8节哈，大卫就曾经去侵略过基述这个地方。我想那个时候大卫很神勇啊，因为他那时候也是罗宾汉似的，到处打家劫舍了啊，杀了不少人了。但他到基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把基述杀败了，杀败了，然后呢，基述王就把他的女儿玛加给了大卫。这个结亲是一个，也是一个政治上的结缘了，当然也是上帝保守他，他得到了一个公主，他生了一个英俊的儿子。但是到底公主和儿子对他最后好不好，真是我们知道后来是祸患。甚至亚沙龙的这个母亲啊，玛加啊，带来了很多的偶像，到后来大卫国度都受到影响。所罗门聪明，所罗门能干，聪明能干的结果是他有许多的金银，许多的知识，许多的财富，许多的妃嫔，可是这又成为他的网络。一件事好不好，真是看我们的心啊，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。好，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的3章第6节。撒母耳记下3章6节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，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。好，这是这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。我们看张伟小说常常这样，一面讲这个一面讲那，侦探小说也常常这讲一个突然又跳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他讲大卫家完了，讲扫罗家。扫罗家征战的时候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好可怜，毫无权势，权势在谁那里？权势在亚尼尔那里，也就是扫罗的堂哥那里。那现在扫罗的儿子好可怜，被这个堂哥，被他的这个叔叔欺负啊。第7节，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，是艾雅的女儿。这个利斯巴后来在撒母耳记下21章有非常高贵的一个一个表现啊，救尸体的一个表现。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说了哈。利斯巴但是也蛮可怜的，就是他是扫罗的妃嫔，结果他等于一女侍三夫啊，先是扫罗，然后父亲死了，妃嫔就给了儿子，就是伊斯波设。伊斯波设不能占有他，因为他很漂亮，就被这个亚尼尔元帅拿去了哈。一日，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：“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？”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，说：“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，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？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，废去扫罗的位，建立大卫的位，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，从但直到别示巴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”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，不敢回答一句。好，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，这个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啊。我们也知道隋朝的时候啊，很多朝代都是父亲的妃嫔，儿子做完了就来接收了。有的是杀掉了殉葬了，有的是送到尼姑庵里面，有的就是留下来哈。那么这都是宫廷里很污秽的事情啊，我们也很遗憾，以前也是一样哈。不过有一点，甚至有很重要的政治意味。 就是谁能跟前王哈最喜欢那个妃嫔哈一起，这个人就是可以做新王的。所以你记得后来押沙龙啊，打到耶路撒冷就跟他的父亲的妃嫔同寝，就表示他是新王。这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手段，就是我现在是王了，以前的王已经过去了。这个亚尼尔在扫罗家不是王，是元帅，可是他这个元帅其实是 king maker， 他是扶持谁做王的，他要立王，谁做王就做，谁做王要废就废。那么他也大胆起来，他就跟这个扫罗的妃嫔亲近了，然后伊斯波瑟真的像个小媳妇一样，他还是王嘞。哎呀，你怎么跟我父的妃嫔同房呢？他只是这样稍微提醒一下，哎，你越权了，你太大胆了。这个亚尼尔就大发脾气了，这他的那个丑恶的本性就表现出来了。我原来帮助你哈，恩待你，你现在一个女人都不肯给我啊！好，现在呢，我要照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，废去你的位。你看，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讲这话也是像魔鬼讲话一样。各位，魔鬼也会用圣经上的话，对不对？魔鬼也会用上帝的话试探耶稣嘛，对不对？其实魔鬼是要害人，要对自己有利的。我们有的时候讲道的时候，引圣经的时候也是讲台当炮台啊，不好，就是用一节上帝的话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攻击别的人。亚尼尔现在就是，耶和华有应许大卫要建立大卫的家，他为什么不早一点照上帝的话做？亚尼尔为什么不早一点？现在让他火大了，他就要照上帝的话做。所以即使我们引上帝的话，还是要小心，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用自己的私欲私利在引，还是真的照着上帝的话在解释，上帝的话做主，我们不过是仆人。哦，伊斯波瑟不敢讲，一句话都不敢讲。好，下面你就看到扫罗家的可怜了，他不敢讲，然后亚尼尔就会去做这个统一的工作了哈。第十二节，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，替他说：“这国归谁呢？”又说：“你与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附你。”大卫说：“好，我与你立约，但有一件，你来的见我面的时候，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必不得见我的面。”各位注意看那个十二节啊，亚尼尔对大卫说：“这国归谁呢？”看起来哈是归大卫了，但是他所用的字眼呢，还不是那么的听话。你跟我立约，我会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。这句话完全可以解释成：我们立约，我做王，我叫以色列人都听你的话，可以这样解释。就是亚尼尔也是心怀诡诈，这都是跟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，尔虞我诈的。那么我们立约做朋友，其实亚尼尔在这里所想到的最重要一件事，甚至唯一重要一件事，就是我们除掉伊斯波瑟。我们除掉伊斯波瑟，至于以后再怎么样再说吧啊。好，大卫呢？大卫也不是省油灯哈。我可以跟你立约，因为各位，大卫可能也把这个当做一个，这个跳起来，就，那么大卫也可能把这个当做一个机会，那个机会就是说他做。就是统一不要再流什么血了。如果亚尼尔跟大卫立约，这个国家做某个方式的统一，那么起码不要流血了。我想从好意来讲，大卫很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不要再杀杀砍砍了。尤其大卫是不仅是乱世的枭雄，也是治国治世的能臣啊，他可以治国的。 这些百姓神也要给他的，神要给他，但是要等多久呢？哎，现在亚尼尔来了，也许统一可以有望了，所以他说好，但是要看你有没有诚意，你要做一件事，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你不带来就没有诚意了。那好啊，这个这下面你看哈，这个他就好像亚尼尔越过王来跟他立约，眼中没有王嘞。大卫呢眼中还有王，虽然他的口气也不是很客气的哈。第十四节，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，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于我，还给我。我想这个在两国谈判的时候，我不是在暗示现在什么两岸谈判什么，但是你要知道一定要表现出什么诚信。那么诚信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他说我要我的太太米甲。大卫要米甲，一方面可能他爱米甲，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米甲是公主，是王的女儿，我能够得到王的女儿，表示我顺理成章是王的继位者，我既是王的女婿，也是王，就是也是王的继承者。因为你不要忘记，大卫如果要管全国的话，他有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便雅悯支派，就忠于扫罗的这些人，他需要能够抓住每一个能够在这里巩固他权力的人，这不是什么坏事，这是应该的嘛，这样他统治起来方便一点。所以他能够有扫罗的女儿在的话呢，在他统治的时候也会方便一点。那所以他也要，也可能是爱。各位，这我们也很难过哈，因为原来米甲已经又给别人了，扫罗把他的两个女儿原来都许配给大卫，但是后来都又给了别人。那原来这个米甲的姐姐哈米拉，结果他也给了别人。然后这个米甲呢原来也是很爱大卫的，就是非常爱大卫，甚至保护过大卫的命。可是在后来大卫逃亡了以后，扫罗就硬叫米甲跟另外一个人结婚。现在呢新的王又硬叫米甲跟他的丈夫分开，再回到大卫那里。米甲是公主，你看悲哀不悲哀？她是公主，她的婚姻没有办法有权利，她的婚姻是这些男人，包括她爸爸，包括她的叔公，包括她的这些有权的人士来决定，然后说离就离，说和就和，很可怜。其实公主也很可怜。十五节，伊斯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。米甲的丈夫跟着她，一面走一面哭，直跟到巴户林。亚尼尔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帕铁就回去了。丈夫在哭，米甲有没有哭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米甲对大卫的感情怎么样。他原来是非常爱他的。当然，你也知道，大卫也是很辛苦的，也是拆散了别人的夫妻，要让他重新得到他的太太。当他得回来了以后，各位，煮熟的鸭子可以飞掉，丑小鸭可以变成天鹅，天鹅可以变成丑小鸭。非常爱他的米甲后来讥笑他，对不对？后来米甲一生都没有生育。这个婚姻的这种情形我在生活中看很多了，原来那么相爱，后来变成痛苦的来源。所以我还是说，我们只有一位，就是我们的上帝，全心的爱他，我们在这世上才真的有盼望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